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0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盼得救，我为众生忙，年轻弟子讲真相遇到的势力点滴，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英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住在乡镇，到农村去非常方便，所有田间地头、小路、村庄都是我经常讲真相的地方。在讲真相中，深深感到众生的期盼与等待，深深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许多众生得救保平安。众生因得救，有的幸福快乐，有的感动流泪，还有的呜呜大哭等。众生把我当客人，我把众生当亲人。下面我讲几个讲真相三退保平安的感人故事。故事一，难中明真相后，一老汉要给我下跪。有一次我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位推着电动车的大叔，年纪大约60多岁。我主动打招呼，问他怎么推着车子。他说，快别说了，今儿上午我们村几个老伙计一起去看火车站剪彩，谁知道车子没气了，他们去了，我只好往回走。我说，大叔，我们见面也是缘分，我是来给您送平安来了。他说，你能说明白点吗？我正好也歇一会儿。我说好，我们往路边靠了靠。我问大叔听说过法轮功没有，他说听说过。我说，您通过电视听说的都是假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修者道德回生，与人为善。他点头赞成。我继续说，共产党讲假恶斗，村支书向上汇报的农民收入都是假的。大叔您看，现在多少钱买个村官做，多少钱买个镇官做，多少钱买个公安局长等，坐上官以后就贪腐欺压百姓。老人又点点头说，这是真的。我继续说，这十几年来抓大法弟子，还在大法弟子活着的时候就摘取器官赚黑钱谋取暴利，干这些坏事领头的就是江泽民、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还有中央电视台台长等人。老人说，这些人就做坏事。我说，老天爷要清算这个邪党，这个魔鬼教，要免于清算，就得从内心真心退出党团队，才能抹去加入时发的为党献身的毒誓，才能保平安。老人说，那给我保个平安吧，我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都给他们报个平安吧，麻烦小妹妹了。我一边记名一边说，不麻烦，我只是跑跑腿，是大法师父在给你们报平安。老人连说谢谢谢谢。师父教导我们快救人多救人，大法弟子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冒着被抓、被打、被关押，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无论严寒酷暑，都在外面讲真相救人。说到这里，我的眼里湿润了。老人说，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说着，大叔就呜呜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哽咽着说，去年老伴去世，三个儿子都在外地上班，我一个人生活得很苦，不会做饭，不会洗衣，头疼感冒，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悲观的不想活了。你看，你们大法弟子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别人的平安，相比之下我不悲观了，你救了我，我给你下跪。说着双膝要跪地，我急忙双手夹着老人胳膊不让他跪地。这时老人泪流满面，两行鼻涕流得很长，我掏出纸给老人擦干了鼻涕，然后我就告别了老人。我回家的路上感慨万千，我感到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多救人，救人的责任重大呀。故事二， 明真相得救的老人，祝我一路平安，长命百岁。一天，我骑电动车在田间小路上，看见一位60多岁的大姨挎着篮子，在实地里落下的花生。我过去给她讲明白真相，做了三退，记下了名字，给了她真相期刊，让她回家同家里人一起看。她接过资料说，真神了，情景同我前天遇到的事一样，你就是前天中午看到的那位神仙呀。我听后懵了，问怎么回事。他说，前天中午我和另外两个老太太一起做院里乘凉，这时来了一个神仙模样的人，拿着本子问我们三个都要什么。这时大姨指画着三个人的位置，他说，这个说要钱，那个说他要福，又问我说要什么。我说，钱和福都让他们要去了，我就要平安吧。那个大神仙在本子上记了什么东西就走了。这个大姨激动地说，你就是那个大神仙呐，你给我保平安了。大姨问我他能为我做点什么，他接着说，我祝你长命百岁吧。他就双手抱拳举到头顶说，我祝你长命百岁千岁万岁。事隔三天，我又在另一个地方遇到了他，我们下车急着去讲真相，他一下就认出了我，就在我后面喊，祝你长命百岁，祝你一千岁一万岁。故事三，一位大姐明真相后对生活充满信心。一天中午，我在外边讲真相没回家，在村外发完正念后抬头一看，看见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地头看庄稼。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叫了一声大姐，就向她走去。她听到我叫她，就朝我走过来，并且立刻掩藏了她的悲伤，并问我有事吗。我说，大姐，我来给您送平安来了。这些年国内国外都在讲人类有大难，大难来了呢，好人留下，坏人就是末日。他点点头。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他有些疑惑地说，你这么年轻练什么法轮功呀，练法轮功的都是老人，年轻人练就是不务正业，上面早不让练了。我看他手蒙片，就对他说，大姐，我给您说说吧，法轮功不是电视上演的那样，那个带头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台台长李东生遭恶报，早进监狱了。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要说真话办真事，遇到事能够忍让别人，做善良的人。共产党奉行假恶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通过三反五反正反文化大革命等迫害死许许多多好人。咱老百姓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害人如害己，共产党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这样这些善良人都成了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都要受到牵连，所以在心里退出来，神佛保佑就平安了。大姐说，原来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我被电视骗了。他又说，妹妹，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大姐再也不掩饰悲伤的情感，她告诉我，她丈夫去世40多天了，她大女儿已经出嫁生了孩子，儿子也结婚生子，小两口天天上班，她在家看孩子，还得播种庄稼，整天够累的。可是她那婆婆和小叔媳妇儿天天找她麻烦，弄得她喘不过气来，真想一死了之。为了给儿子和儿媳妇做榜样，他有再多的苦和怨也得往肚子里咽，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不跟他们打骂。听了大姐的话，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我就把在大法中悟到的理讲给大姐听。她听明白了后说，别人都看我笑话，你却帮了我，我今天遇到大法弟子，遇到好人了。大姐用10名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送给他真相期刊和真相护身符吊坠，他擦干眼泪，把手往身上擦了擦，很恭敬地接过资料，又把身子往前一倾，让我给他挂上吊坠。此时我心想，大姐，我来晚了。 我骑上电动车就往前走，我回头一看，大姐还在向我挥手，我的眼泪忍不住也流下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我来晚了，让众生等得太久了。师父在《弘银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冬天的路上没有人，人们都在家里暖和，我就在心里喊，众生啊，你们在哪里呀？大法师父让我来救你们来了。此念一出，陆陆续续就有人出来了，我就一个接一个的给他们讲真相，做三推，两三个小时，几十人就得救了。回到家，摘下帽子和口罩，额头和脸部都白了，眼睛周围像戴了墨镜一样。别人问我怎么搞的，我只是笑笑而已。得法前，我对脸部很在意，就怕晒着，还经常做面膜等。得法后就不在乎了，什么风吹雨打，什么烈日暴晒都不要紧，只要众生能得救就好。春夏秋冬，田间地头，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一个不落的讲，经常给他们起的名字和他们的小名或者大名一样，他们经常要给我大葱花生等，我都谢绝了。到了吃饭时间，有的留我吃饭，我都高兴地谢绝了。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感人的故事还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救人过程中，众生把我当客人，我把众生当亲人。修炼以来，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智慧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3日。去年10月份开始，我弟就陆续出现同修被骚扰，又从明慧网上看到别的地区也出现了不断的骚扰，有以工作、退休金或家人工作威胁的，也有不签三书遭绑架的，这时我的怕心又明显加重。11月份开始，我就被电话骚扰，再后来村干部上家逼迫签字放弃修炼，镇政府人员和当地派出所人员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单位领导那里，让领导以辞退我来逼迫我，特别是他们都拿我正在上高三的儿子来威胁我。我儿子学习成绩不错，说不配合就不让孩子高考，而且说再不听就把我抓起来。他们来找我，我就讲我这些年在大法中的受益情况，心里不稳。一开始来的人气势强硬，语速很快，我插不上话。过后我就想，他们不让我多说一句话，我是不是太紧张，急于要说服人，急于表达自己，才造成了我在众生来到面前却无法给他们讲真相。后来也就是12月末，警察来电话说第二天让我去村警卫室见他们。我的心紧张到了极点，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出门躲起来，可是去哪儿呢？丈夫说，你上哪儿人家都找得着。丈夫在地上转着圈跟我嚷，说我自私，不管他和孩子了。这些年都是我打工挣钱支撑着这个家，丈夫因视力不好干活费劲，孩子又小，自打出现了不断的骚扰，丈夫天天跟我嚷，说你自己豁出坐牢去了，可是孩子学业就耽误了。我想离家出走或离婚都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才不上他的当，我要堂堂正正地去面对。因为有怕心，讲真相又不知从何说起，我就打开明慧网，心里求师父点化我。
点开了一篇文章，文章不长，就一小段。文中同修提醒，在面对骚扰，讲真相不知讲啥时，可以入情入理地讲。这入情入理四个字，一下使我脑子开了窍。对呀，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有感情，有社会交往，20多年的修炼历程，喜怒哀乐无所不有。警察也是人，清楚了背后操纵他的因素，他们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家庭，有父母儿女，也有情感。好，我知道明天怎么讲了。咱们都盼着大法平反的那一天吧。第二天，我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操纵他的因素。早上9点一过，来电话说他们到了，让我这就过去。这之前，我给师父上香，请师父给我打开智慧，以使我能更好地讲真相救人。我怕被迫害，我心里对师父说，我只走师父给安排的道路，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也全盘否定一切迫害。见到他们后，他们的问话真是有备而来，但是我是大法所造就的大法徒，他们问什么，我都能把事情引述到做好人没有错，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上。我身上多种疾病的不断康复，对待老人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家有老太太，活到了92岁，公公75岁离世，之前在床瘫痪好几年，老太太3个女儿3个儿子，我丈夫还有2个姐姐，家里整年有亲戚来，谁一来都是全家上，每天都是你走他来，吃喝应酬都得打点，还不能有情绪，多难我也尽量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我要是不学法轮大法，在世风日下的今天，我绝对是做不到的。在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下，在这场惨无人寰的迫害中，是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前夫及家人在警察多次上家骚扰下，丈夫对我拳脚相加，我无奈之下舍下4岁的儿子离了婚。这些年我想孩子，孩子也想我，现在这个家，我进门就跟着还盖房子和结婚时借的外债，到现在还是我苦苦撑着这个家。我子宫长过恶性瘤，眼睛是沙眼，角膜炎，鼻子是鼻窦炎、鼻息肉、鼻炎，肺结核晚期，吐脓血将近1年。现在照片子，半个肺是硬结痂包着。电打过一回，全身蜕了一身皮，一回煤气中毒，全身出现青紫块，膝盖以下没了肉皮，青紫色。我在炕上躺了半年，中药汤喝了几大盆，汽车又撞了我一回。我学法后，病陆续都好了，我性格开朗了，脾气也好了，工作尽职尽责，口碑很好。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打听。再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在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这个谁都可以上网去查。在近2小时的对话中，他们不断地把话引开，过程中他们说签了字以后就再不找我了，我说我不签，我也不相信，以前我愚昧无知，签完了你们找个别的借口还来，索性我从今以后就不签这个字了。我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我做人不会随风倒，我知道我以前签字是错了，常人都知道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大法师父给予我这么多，我绝不会做不仁不义之事。我儿子也在看我的言行，我做错事，我儿子也会瞧不起我，因为我平时一直教导他， 是对的，一定要坚持，哪怕付出生命，头掉了，碗大个疤，18年后又一条好汉。我一说这话，大伙儿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说，你签我也挣那些工资，不签我也挣那些工资。我说，咱们都盼着大法平反的那一天吧。我们在笑声中结束了谈话。过后，同修告诉我，说话语速要慢，心要稳住。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惊，我们离得远，我又没和他说这个过程。我当时想的是，师父用同修的口点化我。我心里对师父说，我以后注意。我又查找自己，有急于表达的心，有怕被迫害的心，发正念有保护自己的心，有怕邪恶不让儿子考试的心，还有想如果过不去而被抓走就抓走吧，大不了被关押迫害致死。找到这颗心，我才明白丈夫为啥天天跟我嚷说你自己豁出坐牢去了，骚扰人员都威胁我说要把我拘起来之类的话，这都是我不正的心招来的。还有他们问什么我答什么，我觉得不在法上，我要用智慧讲真相。稳心定神平和，智慧讲真相。大年过后，我又无名的怕起来，压也压不住，我学法心也不静，我想我怕来怕去不就在招魔吗，这心不去又会求来麻烦。我一着急就心里求师父点悟，拿起转法轮一翻，师父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呢，我不打针了。我悟道，字我说啥也不会签，那还怕什么？我是救度众生来的，不是来承受迫害来的。他来了，我就给他讲真相。平时还没机会找他呢，再有怕心一出来，我就灭他。今年3月25日，区政法委三个工作人员，由镇政府人员领着，上我上班的单位骚扰。我听到当时生出怕心，我稳了稳心，定了定神，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师父就在我身边。见面后，我就先客气地问了他们各自的单位和姓氏，他们就直奔主题，还是让我签字。我有了上回的经验，我不抢话，语气平和缓慢而不失威严。我说，你们把不让学法轮功和宪法取缔信仰自由的法律文档拿来。他们威胁说，你的班别上了，你也别想上别处去上。我说，你把国家不让学法轮功的人上班和单位不能聘用学法轮功的人上班的法律文档拿来。他们不回答。我说，当然了，每次运动都不下红头文件，怕过后算账，你们也得凭良心办事。前几天网上报道，政法委孙立军下面的那个大头头又被抓起来了。那个做记录的赶紧说，他是因为贪污罪。我说，被抓的大官都以贪污说，其实那是表面。2021年2月底，中共政法委系统、公安部在中国大陆刊发最高法院动态的网站《最高办案指南》，公布了公检法警察专属12项罪名，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责任。同时，最高检察院的网站刊文称，将对检察、警察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式倒查，倒查20年。最后他们说，你再考虑考虑。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他们走后， 我觉得这一次我比上次见警察心态平和多了，怕心也小了许多。此后我再看法，法理整个都变了，就像同修交流中说，已在新宇宙的理中修炼了一样。我发现我身轻体透，人心执着就像离自己很远，而且可以随时剥离它。谢谢师父给我的加持和鼓励。后记：自记事，我的小腹就痛，直到我35岁那年，在之前剧烈疼痛20多天，期间我大量学法，在不断的向内找中，不断在思想中修正我的错误，在与亲人们这些年的关系中，把我心里不平衡有怨气的人和事拿出来，像过电影一样重新看。我现在就是一个旁观者，谁是谁非，用大法为标准，把自己的错误找出来，今后应该怎么改正。在以前的很多事情上都找，没想到奇迹出现。我在练功抱轮中，在因肚子痛的全身哆嗦时，我身体右下侧突然被从肚子里拽出一团东西，当时我肚子就不痛了，全身好轻松，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体内上下通透，说话没挡头，我高兴得天天这个乐啊，想着师父怎么这么好，我只是向内找了一下，师父就给予我这么多，真的诚心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弟子感恩师父的心无言以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位老年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修炼点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2号。同修贤73岁，同修慧70岁，这老姐俩搭伴讲真相已有几个年头。贤同修性格温柔和蔼可亲，他跟任何人都能打开话匣子，人们都愿意与他交谈。和同修配合讲真相，贤先跟陌生人搭话，很快能获得对方的好感。接着是慧同修发挥讲真相认真专注、思路清晰、娓娓道来的特长，老姐俩配合讲真相效果佳。时间一长，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每天上午8点出门，先到商场门口，因为商场9点开门，开门前门口总有等着购物的人群，讲真相的第一站就在这里。商场开门后，他们就赶赴医院，在 CT 取片等候区、 B 超检查等候区面对面讲真相。上午11点多回家，几年来除极恶劣天气天天如此，下午两人各自在家学法，晚上除去集体学法的日子，基本在家看明慧周刊或料理家务，早上3点50分起床练功。一，讲真相注重质量与效果，不求数量。出门之前先发正念，并请求师父让有缘人来到我们身边。到了目的地，他们走入人群中，静静地听听他们在谈论什么，看看怎样插上话。如果没有人在谈论什么，他们就主动跟周围的人搭话，然后慢慢切入真相主题。在讲解中，他们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地去讲，句句都能说到对方的心里去。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基本上听明白的都知道了大法好，并欣然三退。于是同修贤记三退人的名字， 同修会接着对得救者进行叮嘱，一定要把真相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要让他们得平安，并告知这是做大好事，这是为自己积福德。大多都连连称谢并表示照办。也遇到不听或不信的，对这样的人，他们依然是那样慈悲祥和，并告诉他，你听不听信不信是你的自由与选择，但告诉你们真相是我们的责任。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事情五花八门，请你想一想，有骗人得平安的吗？我们不要你的一分钱，不喝你的一口水，只想你能平安。这样一说呢，最起码那个人不会对他俩有敌意了。二，突遇险情想到法，正念正行，展现大法弟子风范。一天，两位老同修在商场门口正给人讲真相，突然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你兜子往我车子放就不行，拿钱。原来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提着一个兜子，见身边有个小三轮车，就随手把兜子往车上放了一下，没想到车的主人嚷着要钱。这人还想解释，只见嚷着要钱的人从车上拿出一把刀来，并继续喊道，不给钱我就砍人。在场所有人都不吱声，被讹钱的那位男子也愣那儿了，不知所措。当时两位老同修首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于是率先走到持刀人面前，把自己的零钱给了他，接着一个面包车的车主也过来拿着几块钱给了他，这事儿就平息了。被讹钱的人上了面包车，下来时手里拿着20元钱，非得给他俩。他俩当然不会要，于是把钱硬塞回到面包车上。原来面包车上还有不少人，他们看了一个满眼，对两位老同修的行为纷纷进行赞叹。这是多么好的讲真相的好机会呀！于是两位老同修就给面包车的人讲真相。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虽然我们70多岁了，看到那人要砍人，我们必须得管。我们法轮功修炼者付出不求回报，所以我们不要这位大哥的钱。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车上的人频频点头。三，怀大志而居小节，买菜不挑不拣，从不少给钱。慧同修独自一人生活，老伴儿多年前去世了，他没有退休金，依靠儿女的孝敬和以前的积蓄维持生活，生活不算富裕。慧平时省吃俭用，但该花的钱该办的事儿从来不吝惜，尤其是买菜的时候，要么是卖菜的给什么就要什么，对于让自己选的也从不挑拣。有同修问慧同修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我想到了卖菜人的不容易，师父让我们修炼人要坦然而舍，明明白白的吃亏，我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这点小利小亏如果放不下，在这件事上怎么能证实大法好呢？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告诉我们，事事对照做道是修，更何况我这么做，卖菜的逢人就是说，练法轮功的不挑不拣还不少给钱，他还帮咱们宣传，我这么做在哪儿买菜，卖菜的都尊重我，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环境，利用买菜的时候没少讲真相劝三退呢。在这方面小小的失，看看咱们想要的得到的是不是很多呢？四，爬26层高楼做真相，震撼小区保安。去年4月中旬以后，县城各小区不再限制人员的进出， 同修们认识到救人的紧迫，决定在县城所有楼房小区发一遍真相资料。会为了整体配合，也加入到住宅楼发真相资料的行列。大家经过近四个月的时间，只剩下了县城最高档的一个小区。该小区监控严密，保安人员众多，都是20多层的高楼。为了躲避电梯间的监控，上下楼只有走楼梯。虽然风险较大，困难重重，会没有想自己已是70岁的年龄，也没想20多层的楼自己能否爬上去，只想到大法弟子救人的紧迫，主动提出配合做该小区。于是会和另一名老同修两次进小区发真相资料。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他们顺利地爬上26层高楼，把真相资料发送到每家每户。他们发送的过程中，有不明真相的户主举报到物业，物业的保安人员到监控室调取录像，结果在大厅监控发现了他俩。小区保安大为吃惊和震撼。监控室的保安后来说，我们一看，原来发资料的是70来岁的老人，这么大岁数了，俺们都说别管了。虽然这些保安人员还不怎么了解真相，但言语中带着内心的震撼和由衷的敬重。五，注重对家庭成员和亲友讲真相，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展现大法弟子风范。贤同修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修炼后变得更加温良贤淑。他说起话来从不急急火火，总是那样亲切祥和。贤在处理跟整个大家庭和亲友的关系上，处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表现在妯娌和亲友的往来中，从不计较，坦然地在利益上让对方满意，总是一如既往地吃亏让人，做到默默地为他人付出。面对家人和亲友的感谢与感激，从不显示自己或自高自大，也不会沾沾自喜，更不会自以为是，总是依然那样平静淡然。人们都觉得跟他相处是那样舒服，都亲身感受到贤修炼法轮大法后的为人是如此美好，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去年妯娌两家子聚会时，大家都怀着无比尊敬的心情，共同把第一杯酒敬给贤同修。贤对家人和亲友说，咱们大家如此幸福相聚在一起，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大家纷纷响应，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六，丈夫在朋友聚会的祝酒词是，大家请记住真善人好，干杯。贤的丈夫在行政单位的政工部门从事写材料的工作。贤从修炼开始，知道丈夫酷爱阅读，就把大法书推荐给丈夫看。在江魔迫害法轮功后，她丈夫看到自己妻子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之前对法轮功的了解，不反对妻子继续修炼，但对贤出去讲真相不理解。面对丈夫的不解，贤从不强硬地坚持自我，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解释。即使丈夫喝酒后对她大发脾气，贤也从不抱怨，更不会跟她干起来，而是善意地理解、包容，能做到修炼人的人。过后，等丈夫心情平复了，再顺着丈夫的执着心，态度温和地去和丈夫沟通、交流，让自己在过家庭关中去人心提高。在日常生活中，贤有意正确引导丈夫。每当师父有新经文，他总是以问这个字怎么读、这个词是啥意思的形式，让丈夫跟他一起学习一遍。自己背转法轮时，经常请丈夫给看着，如有背错的地方，让丈夫及时提醒他。明慧交流文章，他也挑选有关家人配合的文章让丈夫阅读， 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发表后，同修就热切地拿给丈夫看。同修的丈夫本身酷爱阅读，又是搞文字的，看得非常仔细认真，重点章节还加以标注。嫌同修精进实修，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去做，还把自己修心性的体会常常跟丈夫交流。慢慢的，贤明显感到丈夫脑中装了大法和不断解体党文化后的变化。贤的丈夫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理解了，后来越来越支持和配合。例如，欢迎同修们到他们家来集体学法。知道贤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从不干涉。有时他的同学、战友、老同事聚会时，请同修贤跟他一同参加。贤表示不想去的时候，他提醒说，你不去讲真相吗？于是同修贤就带上真相资料跟他欣然前往。去年疫情发生后，贤的丈夫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认识及配合更进一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不但带上妻子去讲真相，而且在大家喝最后一杯酒时，他站起来举着酒杯对大家说，疫情虽过，但不知何时再来。为了咱们都平安，请大家记住，真善人好，干杯。大家齐声应道，真善人好，干杯。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